02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0049- 是 AM 九零零 FM 九八点一，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
打开你的手机，下载一个在南京左下角紫金来直播活动等着你。生活当中遇难题，兄弟姐妹别着急，在群里面留个言，我们互帮互助一对一。快乐和欢喜记得分享，街头巷尾皆是美景，你得懂得欣赏。我们在这等你，不再需要收音机，我们在这等你，只要一个 APP， 万事俱备就等你来。在南京，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传承三百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誉远定坤丹，经期疼痛，气血不足，心情烦躁。广誉远定坤丹精选30味道地药材，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誉远定坤丹，
国药准字 Z2005-9003， 禁药广审生D2018-09007。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球鞋。
哎，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我们放了它吧。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哦，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哟，小王，就这么点菜还得打包啊？
必须的，浪费可耻，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南京市文明办与在南京 APP 共同倡议文明用餐，厉行节约，一起为光盘行动代言。
全市4万余家餐饮支持，就餐时扫描店内海报二维码，领取代言证书及礼包。
登录在南京 APP 社区，参与话题互动，最高拿100元奖励。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2018明故宫旅游产品及冬令滋补养生食品又开展会了。
冬令滋补好时节展会在哪儿举办啊？
11月22日至29日，明故宫公园内地铁2号线3号出口。
滋补时节动起来，快来采购吧。
关爱大众健康，为您寻医问药。调频98.1，中波900，南京电台专业健康节目《小方健康网》正在直播。
上午的10点，小方在直播室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早晨我们的同事啊，邓超、方逸婷在节目的连线已经预告了今天的话题，我们要给大家聊聊抗生素。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呢，确实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接下来呢，就来有请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指导老师啊，祝所方，祝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如期相知了。
同时我们也邀请来自于南京六合区人民医院的临床药学部的李欣啊，李主管是吧，主管啊，你好，欢迎你啊。
小方老师好，索方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实际上呢，今天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特别想跟索方诉诉苦。因为最近呢，我们有一个同事啊，这个就是鼻子这边发炎了，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脓性渗出物，然后呢我就带他去找五官科。五官科呢，这个看了以后呢，就跟他说这个地方是面部危险三角区啊，要慎重，对吧？治疗慎重，然后呢，这个可能治疗时间呢稍微慢一点，但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为什么不带我搞一点高级一点的或者是贵一点的抗生素？就给我挂水，然后把它压下去，他说我这个长在脸上啊，这个 就这
对影响面容了，
对，就跟我有点不开心了。嗯，所以我想就这个话题，咱们得今天得好好讲一讲哦。嗯、因为我当时也跟他讲了，我说抗生素要慎用，
对
对吧？要逐步的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对，
但是他不理解。
对，因为作为百姓、嗯、他不会理解，就是说他的那个时程、嗯、其实有一定的疾病他是有一定自限性的，会有一定时间、嗯、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开玩笑说做医生，比如说就是一个病毒的感染，他可能自限性是7天，所以前3天的医生呢就比较倒霉，就诶我怎么还没好，症状这么严重，可是等到患者到第5、第6天，哇这个医生是神医、嗯、已经帮我治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疾病它有一定的时限，包括我们在抗菌药物抗生素的使用也一样的，它不是能够像以前百姓就说啊，我要到医院像门诊，我要打点滴，我要今天马上就好，嗯，可能这样子的就是心情能理解，但是在疾病的治疗过程这样子不一定是个科学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嗯、
你看我吧、嗯、在这边讲起来也是做专业导医节目啊、哦，就这样一个埋怨或者是一个冤委屈已经在心里面憋了很久，
嗯，
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抗生素的使用啊、嗯、希望能够大家多学一点多了解一点。
对，
嗯，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好，我们首先呢要跟来自于南京六合人民医院的临床药学室的李欣啊，李主管来聊一下。嗯，通常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出现了一些炎症啊，哪怕是手破啦，划个口子，对吧？然后感冒啦，当然还有你所从事的这个呼吸科啊，肺炎啊，还有帮我开过刀以后都习惯的，就觉得应该去挂点水，然后吃点消炎药。那么有炎症就马上应该使用抗生素吗？
嗯，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会询问我们。首先呢，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要使用抗生素。当我们身体有了炎症反应的时候呢，轻度保护性的炎症是有助于机体的恢复自愈的，是可以不用药的。就比如刚刚小芳老师说的，手划破了，
嗯，
但是如果划破了之后，它是不疼的，而且也没有发烧等症状，是可以不使用抗生素的。抗生素呢仅适用于由细菌引起的感染，而我们所说的一些炎症因子呢，除了细菌还包括比如说第一个是生物损伤，如细菌啊、病毒、真菌，这些都包含在里面。第二个是物理损伤，比如说刚刚说的手划破了创伤，或者是射线损伤，这个也是一种类型的炎症。还有一个是化学损伤，比如食物污染、呼吸粉尘引起的过敏呢，这些也是由炎症引起的。另外我们还包括一个身体的免疫反应，比如我们的风湿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这些也是存在炎症的。那像这些时候呢，只有是严重的细菌感染一定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做到对菌下药，否则不但没有效果，还会产生一个耐药性。
嗯，我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把家里面的这个小药箱啊打开，把抽屉里面的这些药呢拿出来啊，哎，搜罗搜罗，我相信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啊抗生素的。通常呢，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抗生素啊，老百姓讲叫消炎药，他就觉得呢，我们身体里面啊，刚才说过了，还有包括其他的对吧？一吃这个药牙疼了，一吃诶。不疼了，对吧？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作用比较明显，但是呢，有的时候，比方说反复发作以后啊，就感觉这个药不灵了，或者就是说，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对于这个问题，临床是怎么看的呢？啊，李欣。
嗯，对，确实不少人是把抗生素当成了一个万能药，认为它就是一个可以消炎，只要有炎症就可以消炎。但是其实呢，抗生素刚刚也说了，只仅仅适用于由细菌引起的感染，它是通过杀灭引起炎症的微生物，就是细菌来起到抗感染作用的。而我们平常所说的消炎药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作用机制的药物，它包括一个非甾体类消炎药，比如说平常我们关节炎时候用到的布洛芬，其实它是一个止痛药。 然后还有一种是载体的一些消炎药，比如说我们平常过敏性鼻炎会用到一些激素类的鼻喷雾剂啊，像这些也是属于我们常说的一些消炎药，像这些呢就不属于抗生素类的药物，所以说消炎药与抗生素作用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二者不应该混为一谈。我们在平常使用的过程中，应当还是要向医生或者是药师咨询。
嗯，那首先刚才你说了这个抗生素，它应该就不等于消炎药。
对，
两个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对吧？
是的。
嗯，那我们可能还得划分两头说啊。
嗯。
那抗生素对吧？我们从字面上面去理解，就是抵抗，对吧？这个生素，它是一个怎么理解呢？从这个名字上面来说。
名字上就是抵抗细菌的感染，对身体的入侵。
哦，就在里头了啊。而消炎药又是怎么理解呢？
消炎药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来消除炎症，是直接消除炎症。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用一些具体的病种来理解这样一个不同的药物所带来的不同的效果啊。嗯，李欣是长期是在呼吸科工作，是吧？
对，
呼吸科的指导药师。那在呼吸科，感冒应该是家常便饭哦。
是的。
嗯，感冒发烧了，对抗生素好像需求量还蛮大的哦。
是的，几乎每个人都会用到。
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嗯，其实普通的感冒流鼻涕啊，很多人，我想和大多数朋友会说，那肯定是用抗生素消炎，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但是 90% 的感冒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是没有作用的。我们平常常见的感冒症状，比如流鼻涕、咳嗽、鼻塞呢，我们是可以不用抗生素的。即使不用，它也是会自己好起来。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发烧，比如说咳黄痰、浓痰的话，那这时候就应该向医生咨询，考虑使用抗生素了。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病毒感染是并不会伴随细菌感染的。如果使用抗生素治疗病毒感染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并且呢它也会延误病情的发展。就像我们去年网络上广泛关注的一篇文章，就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病毒感染。然后因为各种
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没有及时使用病毒感染病毒抗病毒药，所以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嗯，就是他的这个老丈人啊，
对，
就去世了。嗯，今天为什么要请李欣来说？我觉得也是这个是最常见的哦，呼吸科对吧？关于这个感冒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听众朋友对于抗生素的使用啊，有什么样的体会？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84561888。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小方健康网节目，今天来自于南京药学部的指导老师朱所芳和来自于南京六合医院的李欣啊，工作在临床一线的药师正在我们直播室，给我们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抗生素的这个合理使用。抗生素有的时候呢也叫抗菌素啊，那么对于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相比呢，对这个有了很好的理解和认识啊。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感冒这样一个问题呢来剖析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感冒当然分为两大类啊，一个是病毒性的，一个是细菌性的。对于病毒性的感冒，李欣药师刚才说了，可能是 90% 它都是有一些叫自愈性。你就是不给他吃任何药物，多喝喝水啊，多休息休息，然后呢注意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他过个7天啊、10天啊、半个月啊，你就能够慢慢的好了。而且呢在我们临床上面呢，对于这样的这个感冒啊，还认为是一个好事情，只要你能够正确的对待它，它毕竟对于身体的这种整个的免疫力的调节就像我们说这个做一场运动 这个身体做一场运动这么的理解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一感冒了难受啊，鼻涕拉呼的，就要求医生呢给挂抗生素。所以这个以后呢就希望大家就知道了啊，就可以很好的配合。当然了我们有一些是属于细菌性的啊，在临床上面呢还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适当的用一些抗生素。那么这个原则又是什么呢？李行。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也很好奇。关于抗生素的使用，我们是有一个原则的。首先是能用低级的就不用高级的。那能用窄谱的就不用广谱的。那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国家目前对抗生素的管控管控也比较严格，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细菌的耐药性。那有的人认为抗生素是越新越好，越贵越好。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肺部感染直接说要用三代头孢，说一代头孢不伤肝。那其实每种药物的毒副作用不同，那它的抗菌谱也不同。比如说头孢它分为三代，虽然它三代头孢的抗菌谱是比一代头孢抗菌谱比一代头孢广，但是它的但是三代头孢它的毒副作用比一代头孢也比一代头孢低。然后呢每种药物的比如说像三代头孢它们对阳性菌的作用是越来越弱的，然后对阴性菌的作用是越来越强的。所以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皮肤感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使用一代头孢它作用反而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抗生素的使用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为了防止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李欣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点着急啊，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呢来阐述清楚。因为我想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间可能会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就觉得讲不通啊。然后病人说我愿意花这个钱，对吧？我用好的，那你为什么就不给我去推荐去用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感觉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有些着急啊。那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指导老师啊索芳怎么看的呢？
是这样，就是其实李欣药师在临床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我们常常说我们用大炮来对子弹，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细菌要感染了，我就拿大炮去轰它，反正总是能把它给消灭掉。可是呢其实在我们你想大炮轰完这个土壤可能大面积的它就会有一个伤害了，可是我们可能用一颗小小的子弹就能对付它了，这样的敌人。那可能病人常常会想说我为什么总是用大炮来治疗一个疾病。其实虽然你会很见效，一定能对准目标，因为大炮的杀伤力强啊，它的目标性很广泛啊，可是呢真的就是到百姓的时候这样子来说，他们可能就会对他自身本身也是会有一定的损伤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希望去对症治疗，就是说在我临床上有很多比如说皮肤的感染啊，上呼吸道的感染啊，可能它都是革兰氏阳性菌，也就是说我们相对用很老的一些药我们就可以治疗它。不要认为我刚出来研制的新药，其实对于我们药学人员来说我们更希望用老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不良反应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验证，那它对那个百姓的不良反应已经很明确了。比如说我们的新药可能它还有很多未知性，那我们在使用它的过程中在国家也会要求要实时上报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其实它用起来还是会更有风险。那不一定会跟医生要求说我一定要用三代抗生素，我就用大炮去轰我这个我引起的感染。其实
叫高射炮打蚊子。
对对对对，我要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精准狠，就是对准我们的目标，然后对我们人体又没有损害，这样会更好。
我就在担心因为接下去呢会跟两位聊到这个耐药菌的问题，耐药性的问题还是希望呢就是说即使是符合有他的这种适应症对于药剂量上面是不是得一个严格控制
对，耐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是有药敏试验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群中 30% 的耐药 40%、50%、60% 是不一样的，就是 30% 的耐药我们还可以去用。如果已经百分像青霉素，大家会觉得说在就是19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哇青霉素一支就是一个神药， 什么感染都可以治、嗯、可是我们现在真正用青霉素很少很少，
嗯，
为什么？已经有大部分都已经耐药了，
嗯，
而且以前我们青霉素用一支80万个单位就可能很有效果，可是现在可能640万，可能这样一个8支的青霉素都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效果。这就是在细菌也跟着我们的疾病和人的身体，它也在为了对抗人体的时候，它也产生了一个变化。
嗯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啊。
对，
对于很多这样的一些药，为什么我们做之前要做一些培养？
对，
对吧？
嗯、
要做一些，哎，哪个药对哪一个这个菌，因为菌太复杂了、哦。
对对，有很多细菌，有阳性的、嗯、阴性的，有支原体啊、衣原体，是微生物很多，真菌啊、
嗯。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更需要的就是找准是哪一个菌的感染，这样我们才能更快、更准、更狠的找到更好的药品，对人体伤害最小的药品来干扰它的感染，然后治疗像我们相应的因感染引起的疾病。
嗯，可能在李欣在临床工作的时候，也还会碰到抗生素的种类的问题，是吧？有的病人就觉得效果好像不明显嘛，能不能多上几种？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很多人会认为同时使用多种抗生素是可以防止漏网之鱼，可以早日痊愈的、嗯、但是殊不知每一种抗生素的抗菌谱是不同的，然后它连用的毒副作用也是会增加的。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它致病菌主要是肺炎支原体和衣原体，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一种喹诺酮类是就可以覆盖了病原体，但是有的人认为不行，我这用一种好的比较慢，那我还要加一个青霉素头孢，或者是再加一个酶抑制剂之类的。像这种药物呢，是药三分毒，它使用越多，毒副作用会更大，而且也会相互叠加，另外还会增加细菌的耐药性，也会产生一笔不必要的费用。所以呢，我们只有在严重的感染或者是有明确的指证，就跟刚才说的有药敏实验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才考虑联合使用多种抗生素。
嗯，这是在呼吸科也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嗯，我也思考了一下，对于抗生素啊，确实我们的人有两种倾向哦。一种呢就是说很想用，有的时候呢对医生，像现在都提倡外科的快速康复啊，所方。你看现在这个很多外科包括乳腺癌手术以后啊，看上去创伤蛮大的，对吧？像他都不挂水了。乳腺癌不知道你了解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
并没有输液要去像过去，哎呀，开个刀啊，都不挂水啊，这种情况啊、都没有。所以呢，现在也讲说有一些微创手术，甚至于无菌的手术，它根本就不需要
对对
上抗生素是吧？
对，主要我们是在微手术期的预防性用药，主要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乳腺，因为这个手术它就是一个无菌的，所以在手术过程中不用预防抗生素是很必要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一些腹腔的有感染，就是它是感染性的，其实我们还是会预防性的使用抗生素。那我们大部分像颅脑的手术啊，疝气手术啊，像这些就是这种手术简单，手术部位本来人身体里面就是无菌的，这种状况是完全不需要预防，而且现在就是临床的效果也是跟原先我们去预防使用它，其实是感染率的发生并没有真正的提高。
嗯，所以现在在临床上就普遍的看到，
对，
出院也快了，
对，
对啊，然后也不用灌那么多的水。
对，
就是这个道理啊。
嗯，
但是呢，也有一种人，就是他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蛮懂的，就到药店去买一些抗生素，然后觉得效果好一点了，马上又把它停掉。这个啊，在妇科有很多这种女性的阴道炎的人，好像蛮常见的。
对，
就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确定的是有细菌感染，它是要有用足疗程的。
嗯，
你如果用的很短的，反而会培养我们的耐药菌。所以我们要足疗程足剂量的使用，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像妇科的这种疾病，那像这类的疾病，它的疗程可能都是需要到2周左右。那如果你用个3天，诶，我有效果了，我就停了，其实你是反复在培养，让你的细菌更强大，然后可能你再用同样剂量抗生素是没有太多的效果的。
所以我们这里呢也是要提议啊，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
对，先确定细菌是哪一类细菌，然后针对这一类的细菌和你的肝肾功能状况，选对一种抗生素，足量的使用，足疗程的使用。
而且呢一定要在药师的指导之下去进行哦。
嗯，
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李欣药师在呼吸科碰到吗？
嗯，这个情况是经常能够碰到的。因为还有的人使用抗生素呢就是想起来就吃一顿，然后呢或者是使用好转了他就停用了，或者也有的人是讳疾忌医嘛，他也会比较害怕使用抗生素，防止产生耐药性。但是其实我们抗生素的使用它是有一个周期的，而且是有一个周期，而且它也有各自的抗菌谱。在开始使用抗生素的48到72小时之内，它的大部分细菌感染是能够得到控制和改善的。频繁更换抗生素也只会增加使它们的用药造成混乱，也可以增加它们细菌的耐药性。然后如果过早停用的话，它感染也可能无法控制，就像刚才说的，也在反复的培养细菌，也会造成它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但是如果它的症状是在72小时之内，如果更严重没有改善的话，那这时候有需要告知医生来更换抗生素的使用了。
我们在临床上面呢，对医生啊，也都有一个考核指标，对吧？就是对于当然这个是圈子里面的事情啊，
对
这抗生素的使用啊，还有包括药物的使用要药占比啊，
对，
所以现在我们临床医生对用抗生素都非常的谨慎。
对，门诊有抗生素的使用率，然后医生可能不能超过20%，他也会在意。还有就是现在各家医院的门诊已经就是在抗生素的就是要打点滴，其实是严令禁止的。
对，所有的都已经，我看一些输液室都撤掉了。
对，只有急诊就是确定有真正的感染这种状况才会去使用。
你看过去在我们那种景象那个印象中，一到医院对吧，一大瓶子、小瓶子，
对
吧，都挂得很普遍，那种现象已经真的是很少了。
对，因为像比如说一些在国外的时候，他们要来到中国参观，他们就觉得哎，为什么门诊的输液室那么大？因为可能这就医疗体制的不同，然后输液室的大小也不同，所以现在我相信未来我们门诊的输液室也会越来越小了。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着力于宣传，对吧？
对，
这样的一些道理，让我们老百姓这样的对吧，更加的配合啊。
对，
说到这些抗生素啊，真的是话题还蛮多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年广告之后呢，还要给大家带来啊，就是说我们给药的一个途径，是吧？口服啊，打屁股、肌肉针，还有这个输液，那哪一种效果，哪一种给药的途径对这个抗生素的使用更加有帮助呢？我们在接下来下半场给大家带上。
要健康找小方，专业导医平台小方健康网服务再升级，电台、微博、微信、网站、活动，小方健康网媒体融合，全方联动。
我母亲今年74岁，有冠心病不防。
我胸口不舒服，
快餐乐属于甘油性质的东西，
要是被一个病理诊断呢，才能有效的进行治疗。
我在急诊，我在门诊，我在病房，我将来到您的身边，深入医院一线，记录现场，让您眼见为实。
小方在现场，带您去看病。主持人小方以多年来积累的医疗资源、记者视角，直面医患沟通，引领正确就医。
留一点时间来说一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手机尾号是4198的，这两天呢给我发来了不少这个信息啊，能够感受到这对老夫妻呢，在这个互相帮助，因为呢两个人都有不少的这个病症啊，我们稍后呢会留出时间，让导播来连线，这对老夫妻，看看我们是不是从老夫妻日常的这个病痛中间，提供一些啊我们的所力所能及的帮助。
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就会难免。面对各种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其中啊，学问很多很多。你有没有想过，因为生病，生命才有了更多的感悟？因为生病，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顽强。学会当病人，把精力当财富。健康的密码，就在您自己的手中。
每个人可能都想得到属于自己的健康的密码啊、哦。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就会在每天都会有请到来自于三甲医院的主任及专家和我们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药师，给大家提供寻医问药的指导。好，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在这里为大家提供我们今天带来的话题，就是合理用药的帮助。
他上过吉尼斯纪录，在1960年以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被载入。50岁的大桥即将完成首次大修，封闭两年再现雄姿。旧貌新颜的大桥有哪些难忘记忆？大桥维修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11月24号，市民学堂特邀南大鲁安东教授、东大陈庆教授讲述南京长江大桥的前世今生。
DJ Fresh and DZ Rascal, How Love Games.
生活 Life Scienc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小鱼从河底游过，树苗不断吸收阳光，百灵鸟在枝头哼着悦耳动听的歌谣。乐活是一种理念，乐活是一种态度，轻松陪伴快乐生活，乐活981。
你有快乐想要分享，你有意见想要表达，或者你只是想和我说说话，来吧，下载注册在南京 APP， 点击左下角紫荆 Live， 找到节目互动专区，我就在这里。
在南京 APP，南京人都在用。
哟，小王，就这么点菜还得打包啊？
必须的，浪费可耻，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南京市文明办与在南京 APP 共同倡议文明用餐，厉行节约，一起为光盘行动代言。
全市4万余家餐饮支持，就餐时扫描站内海报二维码，领取代言证书及礼包。
登录在南京 APP 社区，参与话题互动，最高拿100元奖励。
在南京 APP， 南京人都在用。
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愈远定坤丹，经期疼痛，气血不足，心情烦躁。广愈远定坤丹精选30味道地药材，传承300年，调经舒愈，愿您好容颜。广愈远定坤丹，
国药准字 Z2005-9003， 禁药广审生 D2018-09007。
本栏目感谢广愈远定坤丹对小方健康网的大力支持啊，在各大药房呢，都有销售，尤其是一些我们的更年期的女同胞们，不妨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面啊去体验一下。我们反复强调呢，用药要在我们的医师指导下面，来自于各家医疗机构都有这样一个药师咨询的窗口，而且目前呢也都是免费的啊。另外大家呢要记得在拿药的时候不要错过一个时间窗，对于药物的这个怎么样去吃啊，吃多长时间啊，什么时间点吃啊，都很有讲究。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带来今天的药学之声。
小方服务再增加，常见用药有难题，药学专家来指导，寻医问药是一家，南京药师齐上阵，安全用药近万家。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呢，是关于抗生素啊，也叫抗菌素的合理使用、安全使用。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药学部的指导老师苏索芳，以及来自于六合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主管药师李欣。两位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刚才就说到了这个给药的途径哦，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挂水啊，有这个打屁股、肌肉注射，还有这个皮下，还有当然口服啊，有好多种。当然现在还有什么喷雾啊什么的，讲的就比较多了啊。那么对于抗生素，在这个很多人观念里面，我感觉好多人会主动，尤其是小宝宝，过去更多要求或者是主动要求挂水啊，他就认为挂水好得快。这个李欣你体会一定蛮多的吧？
是的，
嗯，
在呼吸科呢，很多人他只要是一咳嗽，咳个2-3天，然后就会跟医生要求说我要住院。 像这样子呢，虽然对患者这次的病情发展他可能会是好得很快，但是对于他下一次呢，可能也这是一个不利的事情。因为我们抗生素的使用原则是能口服就不击注，它能肌肉注射呢就不静脉输液。因为静脉输液它是直接将药物挂到血液里面的，对药物的要求更高。如果这个药物它的成分里面杂质比较多啊，或者是得到污染什么的，那么它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更容易造成人体的感染。一般来说，输液它只是对急症的患者、重症的，或者是不能进食的很小的小朋友，他使用的最后的一个给药方式。刚才聊到我们现在我们江苏省除了那个儿童医院以外，二级以上医院的门诊都已经停止了成人患者输液。如果要输液的话，只能去急诊，然后急诊也是针对急症患者的。这个也可以。
这个得说一下啊。输液我们真的是不建议。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对于输液，我当年在临床工作的时候，我们一些老主任啊真的是提醒了又提醒。他说能不挂水的坚决不要挂水，因为挂水呢中间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当然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啊，不能讲的太多。接下来呢，我们的热线啊 ,84561888 已经开通了。听众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药的问题啊，尤其是对于抗生素的使用的问题呢，欢迎打来电话。
南京经济广播听众电话参与系统升级换代了，新系统更智能更便捷，参与听众可多人排队等候。即日起，参与节目的听众就可拨打新的热线电话84561888，接通后根据电脑语音提示拨2，即可参与南京经济广播热线节目。技术的升级将带给您更周到的服务。
好，我们电话有请陈先生啊。陈先生你好。
你好。小吴老师你好。
你好。
哎。
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哦，我需要找一个正骨医生。
正什么地方的骨？
哦，正那个颈椎。
哦。
有点错位。
哦。
第二个颈。
你这个情况不能这样子去看病，而是应该专门的去找一下颈椎这方面比较擅长的。因为这个手上的这个正骨啊，现在好像在生活中间比较多，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风险，知道吧？而且呢，根据你这个病情的这个情况，该手术的手术，该保守的保守。我们你是在什么地方？到省中医院方便吗？
省中医院方便。
我推荐你礼拜一上午可以到省中医院找一下这个专门看颈椎的陈刚主任。
陈刚主任是吧？
耳东陈刚，刚才的刚啊。我们今天呢在聊一个关于抗生素的话题。就想也跟您沟通一下，您今年是65岁是吧？
哦，不是，我是55岁。
啊，55岁啊，好。您以前用过抗生素吗？
抗生素。
抗菌素。
没有。
用。从来没有吃过，也没有打过输液，是吗？
没有。
哦，那你对抗生素了解吗？
抗生素，了解一点吧。
啊，你说说你了解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抗生素，哎呦，不是太清楚，
有点为难你了啊。好的，
没有，没事。
好，请您继续听我们的广播，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啊。好，
疾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健康养生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做一档健康导医节目，小方健康网继续与您携手关注健康，享受生活。
那个我想跟朱老师来沟通啊，刚才这位陈先生55岁，我感觉跟他提到抗生素或者抗菌素，他好像很茫然。 对吧？
嗯，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他可能还是对名字，他可能会觉得消炎药。
哦，
嗯，
可能提消炎药，他说哦，知道知道。
或者你说头孢，你有没有用过？
哦，
他可能会觉得嗯，我有用过，
对吧？
对，因为他对抗生素这个名字和抗菌药这个名字，他可能在就是百姓中可能还不了解。
嗯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抗生素不等于消炎药，
对
吧？
嗯。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下长期服用抗生素啊，是有个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风险存在？长期服用的，磊鑫。
嗯，好。
嗯，
有的人呢对抗生素不了解，但是有的人呢又对抗生素又过于了解，他们认为长期使用抗生素啊可以预防一个感染。比如我遇到过一个慢阻肺的患者。他在院的时候，医生给他，静脉滴注了抗生素，然后出院的时候呢，会让他带了一盒抗生素，是巩固治疗。结果呢，他这盒药服完之后，自己又去药店购买了抗生素，长期服用，服用了3个月之后，没想到又再次发病入院了。然后医生一看，你怎么使用了这么长时间的抗生素呢？他就觉得，哎，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不再发病了呀。后来我们跟他解释说这样子是不对的，因为他的肺那个慢阻肺发作的疗程已经到了，抗生素使用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次使用的话呢，它会增加它的耐药性，也并不会减少它的就是发病次数，也不会减少入院的次数，所以后来他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嗯，
然后出院之后只服用一盒之后就没有再继续服用。
嗯，这是一个叫 COPD 的啊，慢阻肺的一个患者，我们都知道它是一种终身性的，也是长期性的，对吧？那么他也许就是说把这个抗生素当成了一种心理安慰的，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朱老师，
有可能，
是的，
安慰剂是吧？
对，因为他会觉得恐慌。我因为像这种慢阻肺的病人，他会在一年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他每年发生的各自频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低频率，有的是高频率的感染，所以呢他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巩固治疗，我一定要把它治疗好，所以他对疗程的把握并没有那么清晰，他会觉得哎，我一直吃这个药是不是更安全。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讲了以后也是有一部分人哦，我们继续的来聊这个抗生素的使用的注意事项，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吃药的问题。好像对于这个抗生素的这个吃药，在时间窗上面也有一些要求是吧？
是的。抗生素，首先我们的抗生素呢，它根据自己的特性分为时间依赖性和浓度依赖性抗生素。像有的药物，属于时间依赖性的，那顾名思义，那肯定它的作用时间跟它的作用疗效跟它的时间有关。那么我们就需要一天多次给药。然后有的药物呢是浓度依赖性的，它的作用是跟它的浓度有关。像这样子，我们就一天只要给药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它说明上书上会告诉你，一天使用2次啊，或一天使用1次啊，那就不能够擅自更改，要按照说明书服用。
嗯，那对于这样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有什么讲究呢？
时间点的话，因为每个药物它有它的半衰期
啊，
然后这个讲了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
嗯，
主要是
吃饭前吃呢，还是吃饭以后吃呢？
哦，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来问我们，
嗯，
因为它的很多食物。会食物会影响药物的吸收，然后像这部分药物呢就适合空腹服用。
嗯，有的人说我这个抗生素啊，你们说这么多我还得小心一点啊，那我就吃饭的时候把它过到饭里面啊，这个通过胃肠消化，这是一种啊。还有呢就是说我这个抗生素要发挥它的最大的效果，我得空腹的时候这样子胃动力啊就能够厉害一点。那究竟是什么时间点服用比较好呢？有什么讲究呢？
像这些的话，他们的服用都是根据自身的特性的。
哦、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要分别来介绍一下。
嗯，
然后空腹服用，不是说你空着肚子就可以的，一般是餐前1小时或者是餐后2小时来服用。
嗯，
像这类药物中呢，包括青霉素里面有个安便西林，还有青霉素V甲片，他们是需要空腹服用的。那有的人也会都知道青霉素呢，它使用是必须要做皮试的。
嗯。
但是有的人就会问，那口服药要做皮试吗？那这个也是需要的。 因为会它也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过敏性反应。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有一位听众啊，殷女士想来了解一下抗生素的问题。啊，殷阿姨你好。
哎，你好，你好，小芳老师。
你好。
还有那个。
嗯，两位药师啊，嗯。
哦，那个药师，谢谢。我请问一下哦。
嗯。
这个药师，我想请问你一下哦。
你好。
那个阿莫西林还叫抗生素啊？嗯。
叫的阿莫西林就是我们常说的青霉素类的抗生素，用的是比较多。
哦，也是抗生素还
是？
是
的，嗯。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一知半解，不太懂。我本来我还以为我说抗生素吃多了可能不好，我说要是不行的话，拿着弄到阿莫西林吃吃看。
这个平常也不要多服，要按照医生的指导来服用。
哦、就第一次要吃两个，然后就是一天一个的那个。
嗯，阿莫西林是这样子，我阿姨不知道，殷阿姨您的是多少毫克？就是。阿莫西林有好多种，是它有250毫克一颗的，也有500毫克一颗的，还有像市面上也有叫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这样的药品，那可能它是0.375克的，所以吃的话不能用一颗两颗，您的剂量到底是多少？就是这单一剂量是多少？不一样的，也有0.25的，还有0.5的，对。
所以我今天来问一下。
对，那您手上的阿莫西林剂量是多少的？
他是我不晓得是多少，他就是一盒6粒。
嗯，那他前面写多少毫克啊？他前面一定有。
没看，对不起。
哦，那你没事，回去，因为是这样，我们常用的阿莫西林有0.25克的，也有0.5克的，所以使用上是不一样的。还有殷阿姨是这样，
哦、
我们真的有感染的时候才能用。因为你可能家里的药箱里备了阿莫西林这个药品，比如说我们常常的上呼吸道感染，因为链球菌确实阿莫西林是有效的。对，那咳嗽我们也要分，比如说我们的咽喉痛，80%还是病毒，不一定要吃阿莫西林的。
哦，
对，
哦、知道，我下次就懂了。
对，如果您确定是链球菌的感染，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去看看我们的 C 反应蛋白高不高，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扁桃体上是不是已经有了脓点。然后我们的痰是不是已经是黄色的了？如果确定是有细菌感染，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吃阿莫西林，可能阿莫西林是要 Q8H， 就是每8小时一次。啊，是的，是的，它是抗生素的一种，就是大家会很常用的一种。
嗯
那我等下来要看一下子，我来看一下子。
对，殷阿姨不能糊里八涂的啊，不能糊里八涂的。
小的，
抗生素对合理使用很重要啊。
谢谢，
好。
疾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健康养生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做一档健康导医节目，小方健康网继续与您携手，关注健康，享受生活。
今天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呢，是来自于南京药学会的指导老师朱所芳，以及南京六合人民医院的主管药师李欣啊。哎，朱老师，你看啊，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还要去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坚持在每个月都呈现给大家，还真的有帮助。
对对，因为百姓可能对名字，比如说我们一直说抗生素，他就说、哦，我没有用过，这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一说到阿莫西林，一说到头孢，哦，我都吃过，我可能咳嗽的时候就吃了，嗓子疼也吃了，或者感冒的时候也吃了，那可能这就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像我们的咽喉的疼痛，80%也是细菌，感冒90%以上，80%是
病毒性的
，感冒90%也是病毒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切。像我们家小朋友，他就属于扁桃体肥大的，就说他很容易扁桃体的感染，然后呢，所以我每次都要去给他抽血，他就说，哎，妈妈，我为什么一定要抽血？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吃药？我说不可以。然后因为我每次他吃到抗生素，我都跟他讲，一定要8小时，因为他要上学嘛。
嗯。
然后我会早晨给他吃一颗的时候，会跟他说，你在下午2-3点钟的时候要吃这一颗。他说，妈妈，为什么是这样？我中午可不可以？我说一定要8小时，因为它是时间依赖型的。你这样子吃，这个药的效果还会更好。比如呢，还有我们抗生素在日常生活的常识里面，比如我们喝酸奶。它里面是含有一些那个菌群的，那这时候我就说你一定要避开2小时内吃。他说，哦，妈妈，因为我每天会给小朋友带一瓶酸奶到学校，他就说，那我吃完药早晨，我说2小时内你就不要喝酸奶了，等2小时以后我们再喝酸奶，会帮助我们的菌群，来调整我们的一些正常的菌群，不然抗生素会有一个叫抗生素的那个腹泻，那很快我们吃了抗生素就说，哎，我怎么最近开始拉肚子了？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知道那细菌的使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好的微生物，可是这个细菌它可能辨别不出来，也会把我们这种正常的寄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比如肠道里面的这些菌群，也会破坏了它的一个生态平衡。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说在国外连那个可以买到枪支，但一定买不到抗生素。那目前我们国家也一样，对抗生素为什么现在12年开始那么的重视，到现在每一个人员对抗生素，包括药店，以前很轻易的可以买到抗生素，那现在你想去买阿莫西林，可能那位阿姨就不太容易了。
索芳用刚才这个例子啊，告诉大家要慎用抗生素。
对，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听众的电话。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芳健康网。
好，电话连线到的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小芳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今天的这个在讲课的课题对我们很有必要，我们懂得一些知识，请朱老师。像我和我老伴，我们经常容易引起支气管感染。那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感冒，一感冒就要引起咳嗽。咳嗽呢，我家老伴就喜欢弄点那个叫什么头孢和阿莫西林。现在呢，就等于我们还是不听你的课，也不知道抗生素和消炎药的这个用途和区别。还有一个参加朱老师讲的那个细肽蛋白就是个膏是什么意思？我想请教这两个问题，谢谢。
那个刘女士是这样，那个 C 反应蛋白主要就是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定的感染的情况下，然后在这个指标里面它的数值是会升高的，如果达到它的高值，就证明我们是有一定的感染状况存在的，也就是门诊我们可以开始口服抗生素的一个指标。但是呢，像您讲的支气管炎也不是100%都是由感染引起的。如果比如说您的这个感染只是一个咳嗽，可能痰也没有，只是一个泡沫状的痰或者其他的痰的那种
痰，
如果是有那种浓痰，就是有绿色的这种浓痰，可能是有感染的。所以呢，最好你发生咳嗽或发生有这样的状况，先到医院测个血象看一看，确定有感染了，我们再来口服抗生素，比如说您讲的阿莫西林和头孢，我们选其中一个就好了，我们不需要两个都吃。它就是我们的抗菌谱相对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在第一代比如说头孢拉定啊这样的药品里面。
前面也说到了啊。而且呢，到呼吸科去看一下，然后医生建议之下，你才能去吃这些药物。
对，你确定就是说，是有细菌感染啊？确定以后，我们再把抗生素足量，然后按到一定的剂量把它用上，然后疗程一定要足疗程5到7天的去使用，不要吃2天，我没有咳嗽了，我痰也好了，我就停用，这样子会反复的引起我们的支气管的感染。
林女士，好吧，好，刚才听到刘女士讲的这个场景哦，我就经常会想到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也经常会这样子，因为现在买药，尤其在我们江都那个地方，好像还蛮方便的，管理的还不是那么的严哦，他就会一旦有个什么事情，然后拿个阿莫西林啥的，就给我妈来吃上，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录音啊，也得转给我爸爸妈妈来听一下，确实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啊，我们节目呢已经进入了尾声了，对于今天这样的话题呢，希望给大家有这样一个认识哦，不能乱用。也不能够不用啊，对抗生素，就是要一个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在抗生素的这个使用范围中间，还有一部分就是眼药水。我觉得这个大家也是特别，好像自己会当医生哦。就每一个什么来回家来滴啊什么的啊。对这个问题呢，我看李欣也做了一些准备啊，您请介绍一下。
好。我们平常用眼比较多的人会觉得眼部干涩啊，或者是眼部痒啊之类的现象。那有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就会去药店去购买眼药水。然后我们购买的时候呢，药店人会推荐给你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这里面就包含有抗生素类的，比如说是氧氟沙星滴眼液啊，还有什么还有金霉素眼膏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区分一下哪些是属于抗生素的，因为有时候只是眼部疲劳是不需要使用这些眼药水的。
所以这点也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啊。好，最后一个电话有请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喂。啊，我们的热线呢是在开通的啊 ,845-61-888, 但是呢后面来不及再接下面的听众了，只能是最后一位张女士的电话，请进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方健康网。
张女士你好。
哎，你好小芳老师。
哎，
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
我的那个血脂呢，就是大约三支呢，体检是稍微高一点。平时呢吃的那不妥。有吃的什么20毫克的，有医生给10毫克的。那我吃哪个比较好呢？请问药师一下。
利普妥的具体的使用那个剂量问题。
是这样。张女士。就是你利普妥10毫克和20毫克就要看你的在血脂的控制方面了。比如说你吃10毫克每天吃一颗，那你血脂的控制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其实10毫克就够了。当然如果你每天都吃10毫克的不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可能就剂量就需要加大。
那就是我要去，
你要测一下你的血脂。对，
吃了多长时间了？
我有的人跟我讲说你可能要一直要吃，我到底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一直要吃呢还是怎么。
你其他的比如说你有没有斑块，然后血脂高到除了甘油三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不高，然后
低密度那就高一点。
哦，
稍微有点
多。如果就是说你存在就是可能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这种血管未来狭窄的这种风险，可能需要吃的比较长期。所以这个呢，我是建议你还是要到心血管内科去看一下，确定一下你的血脂目前是在什么样一个状态。如果只是单单的甘油三酯高，那可能并不需要这样长期大量的服用。如果你确定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是长期的高，而且你的风险会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好不好啊，然后这些如果血糖也是不错的，那就要评估。那如果不存在后面的风险，可能也不需要长期服用。但是如果存在未来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个长期服用还是有必要的。
我正好也想问问这个张女士，你这个利普妥是什么时间吃啊？
我一般是我十毫克的话要早上吃一颗晚上吃一颗，
早晨也吃是吧？对这个问题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我们请朱药师朱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好吧。
是这样。
谢谢。
我们一般利普妥的用法都是一天一次，就是早晨吃晚上吃，就是一天两次这样的吃法其实是不多见的。除非你的代谢上面比较快，跟正常人的代谢不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不会存在就是说我一天要多次服用这样的状态。而且这样的药品应该是比如说我们在睡前服用，那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血脂开始合成的时候，那我们的效果也可能会更好。
还晓得啦，实践吃错的了啊！
20毫克的东西，必须要撇开吃了。
20毫克是这样子，如果20毫克是有划痕的，比如说你吃的是有缓释制剂，是不可以拔的。但是如果不是缓释制剂，是它有那种划痕掰开的，你是可以剥开剥半吃的。
然后3个月左右还得去。对，还要去监测一下肝肾功能啊。
对，一定要去定期去监测你的肝肾功能和你的血脂状况。
我们曾经做过专门的一档血脂怎么样来吃药，血脂高，对吧？好吧，这中间有讲究的啊。来不及问了，你可以去问药店的不是药店，药医院的药房的药师，好吧？
好，
我们节目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小芳在这里要感谢两位啊，今天应该说有不少听众还是蛮受益的啊。实际上我觉得还是琢磨着要把这些常见的问题啊，朱老师把它理出来。像这个血脂，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因为血脂的合成是在晚上夜里面，对吧？所以它这个晚上吃才有效。
对，
我们那天碰到一位医生，他都是搞不清楚，是吧？
因为在用药的，尤其像我们是会有一门课叫时辰药理学，所以就说不同的药在什么样的时辰去使用，包括像激素，我们会建议到8点到10点用啊，降血压会早晨用啊，也有的降血压是下午用啊，可能它是那种乙酰半胱酸，就代谢的型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更精准的去用药，就是根据我们个体化用药，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好，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啊，谢谢你们，谢谢。明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呢也很好，就是痛风患者怎么吃。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张妙佳，欢迎大家收听。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健康的小方健康网。
经济普查，人人尽力，发展经济，家家受益。盘点家底，我不累，如实申报，你最美。做诚信企业，报真实数字。